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刘发又在这里与你会面了。谢谢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一个新的主题。你个想过我今天会讲哪呢？那么最近我们在讲述是各种书卷的研读方法，之前也看过了律法书和历史书的研读，那么今天就是要研读诗歌书了。如果翻到圣经的目录，从创世纪开始，第一类就是律法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五卷律法书。然后是第二类历史书，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一共12卷都是历史书。这是之前我们学习的书卷种类。接下来就是五卷风格独特的书卷了，分别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五卷书同属于一类，叫做诗歌书。因为五卷书的内容都是用诗歌的题材、诗歌的写法来写出来的。在中文活活本里面，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诗篇，因为诗篇的圣经是一行一行分开列的，诗人一目了然，晓得就是诗歌的题材。但如果细心的研究，就发现其他几卷书，约伯记、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也都是诗的题材。一些英文的圣经译本或中文的律正中译本，都是广泛的使用了诗歌的格式来排列这五卷书的经文。因此，这五卷书实在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看，当作是同一类型的书卷来处理。那么，这回我要讲呢，正是这五卷书的处理，题目就是关于诗歌的研读。我要跟你一起思想呢，是诗歌书的研读方法。盼望经过这次的学习，我们更懂得欣赏或领受这五卷书，并且呢，实践使用这五卷书的真理。我觉得诗歌书的研读有三点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分别就是：第一，诗歌的文字技巧；第二，诗歌书的题材；第三，诗歌书的用途。那么之后，我就先从第一点跟你来讲讲诗歌的文字技巧。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爱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首先要讲的是诗歌的文句，也就是说，圣经中那些希伯来文的诗句有哪样特定的格式呢？这是诗的写作技巧的问题，就好像是我们中国的古诗有五言呢、七律呢、绝句、律诗等等，有规定平或仄，还有一些押韵。但圣经的诗本来不是中文的诗，而是希伯来文的诗。如果能够晓得一些希伯来诗的技巧的话，那么阅读圣经的诗歌书一定会有些增加。原来希伯来诗的基本特点竟是在于它的平行句。所谓的平行句，就是说诗的句子 必须是两句或者三句彼此平行，互相呼应，造成一种强调或重复的效果。读起来不大好听，还可以投入感情。我举个例子，诗篇的103篇是一个很好的诗歌，听我读出其中的几节。诗篇103篇的第一节开始，经文是这样的：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呢，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好了，你看这第一节里面有上下两句，他们的意思其实相同，互相呼应。上半句中我的心跟下半句中凡在我里面呢，是彼此平行。然后上半句说要称颂耶和华，下半句也说称颂他的圣名，也是彼此平行的。这么一来，上下两句就成为一对平行句。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呢，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明显呢是一对同义的平行句，在结构上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对仗句和攀比句。可是呢，如果继续读下去，诗篇103篇里面同义平行句还有很多。比较明显的，请看第九节，诗篇103篇第九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欢怒。这个又是一个平行句，不长久跟不永远相对，责备跟欢怒相对。上下两句呢一并起来，意思就重复了，语气也加重了，读起来更是顺口了很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节，诗篇103篇第十节，跟前面呢第九节也有平行的关系。第十节是这样呢：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第十节本身也是一个同义的平行句，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好了，如果细心的看，就发现第十节跟前面第九节也是平行的，因为第九节跟第十节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是第九节的内容反转到第十节就讲得更详细更具体。第九节的上半节说不长久责备，如何解释呢？那就是第十节的上半节加以解释呢，说到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就是不长久责备的意思。还有第九节的下半节说不永远欢怒，就发展成为第十节的下半节说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换句话说，两对的平行句彼此又再一次的互相平行，形成一种叫做进展式的平行句。于是乎，平行中又有平行，带出更丰富的意思，更动听的句子，所表达的内容也可以借着诗的句子加以强调，发挥的淋漓尽致。这实在是希伯来诗的好处和特点。从以上的例子我们看到，诗歌书里面有所谓的同义的平行句，还有进展的平行句。那么可有别的呢？当然是有呢，还有反义的平行句，比喻的平行句。诗歌的写法是很灵活又多元的，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继续来看第103篇，诗篇103篇11到12节，这里有两句美丽的比喻式的平行句，请一边听一边欣赏。诗篇103篇11到12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下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这两句都是比喻式的平行句。第十一节的地儿用天和地之间的高来比喻神的爱，用东和西之间的远来比喻我们的罪被赦免以后离我们有多远。所以天离地跟神家敬畏的人的慈爱相对，东离西又跟过犯的离开我们相对，两节都是比喻的平行句。然后两节放在一起呢，又成为一对很公正的同一平行句。天离地还有东离西是同一呢，神的慈爱使过犯离开我们也是同一呢。所以呢，第十一节跟十二节又彼此相对，成为平行中有平行的句子，使我们读的时候不但会觉得很顺口，还会觉得其中的比喻很能够表达我们的感受。十一节描述神的爱伟大，十二节描述罪得赦免的轻松和愉快，这都是本来美妙难以形容的。唯有诗歌的句子能够抒发我们的感受，总比平铺直叙来得畅快。好了，刚才已经看过同意呢、进展呢和比喻的平行句，现在来看一个反义的平行句，就是反是相反的反，义呢是意义的义，反义平行句。我们现在来翻到箴言，因为呢箴言里面的反义平行句是比其他的诗歌书来的更多。请看箴言的十二章的例子，你听我读就晓得是哪回事了。箴言十二章一到四节是这样说呢，喜爱管教呢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呢却是畜类。杀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人靠行恶不能接力，义人的根必不动摇。残等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义羞的妇人如同羞烂他丈夫的骨中。时间关系也就不能再读下去了，但如果继续读下去，你会看到更多一对一对的反义平行句，以对立的手法把人生的智慧讲出来。第一节说到喜爱管教呢与恨恶责备呢，这两个是相反的概念。第二节杀人跟设诡计的人又是相反呢。第三节说行恶还有义人的根，这两个是相反的。第四节残等的妇人跟义羞的妇人又是相反的。在箴言里面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懂得希伯来文的话就晓得这全部都是以诗人的手法写出来的。平行句的技巧还有很多，也有很多变化，那么今天就指出来比较浅显易懂的几种，所以呢一看就明白了。但阅读诗歌书的时候，你不会容易看到每一处都是平行句，因为有一些句子是经过修饰缩减而显得不完整的，加上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损失了一些文字的技巧，所以呢读的时候不要常常感到诗歌的味道。这么一来，弟兄姊妹阅读诗歌也娃娃忘记他们是诗歌书，干脆呢把他们当作一般的书卷，一个字一个字呢拆开来看，加以逻辑的分析，理智的推敲，但是没有掌握到诗歌书的独特性。其实呢诗歌书既然是用平行的技巧写成呢，其实是比较感性的文字，那么读的方式改进的方式也应当与别的书卷有所不同，说不能够完全理会那种诗歌的本质。那么阅读圣经的诗歌，特别是诗篇的诗歌，第一要注意呢就是要意气呵成，其次呢 就是要他入嘎庆。维纳要一起活忏呢，因为诗呢极般特点就是要求我们一起活忏。刚才也解释了一下，平行句是起码一对一对出现呢，有时候是三句甚至是多句几十句一起合唱。如果说断章取义的话，就领受不到诗的感染力，也欣赏不到诗歌要带领你进入的意境。比方说天立地活当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活当的大。这一句本身已经很有意思，但是呢你必须要连的下一句一起来看。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两句一起才算是把诗读了进去，拆开来看就是把诗的本质介绍了一半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解释诗歌中的经文千万不要过分仔细，也不要演绎的太远太厉害。举个例子来说，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道，不从我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好了，明显呢这是一连三句的同一平行句，不从不占不做都是同一呢。恶人、罪人、亵慢人也都是同类呢。那么解释的时候就千万不要长篇大论分门别类的把恶人、罪人、亵慢人分开为三种完全不相同的人，不然的话就违反了同一平行句的原意了。我曾经说过，有假道的人把诗篇一篇一节恶人、罪人、亵慢人当作是题目讲了一个多钟头，尽管呢他当时讲的也是一篇不错的道，但是这个样子的解释却是绝对不能用在诗歌书应该用的感情上面呢。因为诗呢本身已经是一篇演绎的很详细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文字了，如果是再在细节上加以过分的直接分析加以演绎的话，那么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意思加上去了，离开经文的意思又太远了一些。所以呢要紧紧记住，解释同一平行句千万不要把同一的解释为不同呢，不要过分的演绎，一直加上自己的意思去，不要过分注重太多的细节，以免错过了诗的性质。要一气呵成的读，把整体的信息、整体的范围、整体的作用解释出来。好了，另一点要注意呢，就是阅读诗篇要投入感情。那么我要补充说明，不是每一段诗歌的经文都有丰富的感情。比方说，箴言是一些教导性的经文，里面是不太多感情的。旧约中还有叙述历史的诗歌，看上去也是好像不是那么多感情。但一般来说，诗歌题材是比其他的文体更容易流露感情的，所以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一方面。我们晓得千古以来圣经中诗篇这一卷书是常常为信徒所喜爱的，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当然也不例外，很多传道人也都喜欢背诵诗篇，用诗篇来做教导。为哪样诗篇能够在信徒心中有那么独特的地位呢？那就是因为诗篇里面流露的神圣的感情，敬拜、赞美、感恩、歌颂，全部都是信徒与神相交的时候会产生的感情。我们在诗篇中得到了共鸣，而诗篇又同时能够教育、挑战，还有帮助我们表达这份感情。当然，诗篇里面也有客观的真理，如果没得真理的话，人的感情流露也就空乏了。不过仍然呢，读诗篇总不能说不投入感情，如果只是用理论逻辑来分析而不用感情来体会的话，那么就得不着全面的灵性造就。 那么如何来投入感情呢？首先我提议，读诗篇的时候不要读得太快，要预备足够的时间在读完以后加以默想。最要紧的是直接来向神祈祷，把从诗篇里面得着的帮助实践出来，让诗篇中的赞美成为你自己的赞美，让诗人的感情也成为你自己的感情，那么可能就得意飞迁了。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35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过，读诗歌有三点要晓得的地方。第一是诗歌的文字技巧，这个呢我们刚刚也讲了。那么第二点就是诗歌的题材，这个现在我要开始讲，讲时间不完呢，那么下一回还会继续再讲这个。至于诗歌的用途呢，恐怕也要等到下一课才能讲了。诗歌书的题材是哪样呢？那是非常丰富的了。五卷诗歌书每一卷都有独立的内容，除了五卷诗歌书以外，旧约其他地方还有不少的诗歌题材的经文。而根据计算，旧约中以诗歌题材写成的经文一共是占全本旧约的1/3。这是中文圣经某宝他们排列出来。那么多的诗歌，内容一定是很丰富的。究竟诗歌包含的题材有哪些呢？以下让我们分五点来介绍旧约诗歌的题材，请你来耐心的听。这五个题材呢，第一就是歌和哀歌，第二是戏剧，第三是历史叙述，第四是语言，第五是智慧文学。好了，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题材，就是歌和哀歌。歌在旧约中是普遍用来歌颂神的，所以诗歌书里面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歌颂神、赞美诗为题材。而大家都晓得，专门收集赞美诗的一卷书是哪一卷呢？那就是诗篇了。五卷诗歌书中，诗篇是唯一一卷以赞美诗为最主要的题材呢。那么诗篇一共有150篇，每一篇都是古代圣殿中使用的歌。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这些诗都配上曲子，由专门负责歌唱的人或奏乐的人在敬拜的时候代表会众向神献上赞美的声音。让我们来看一两处赞美诗的例子。诗篇呢，66篇。诗篇66篇，我们来读1-4节。经文是这样说呢：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他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好了，从经文可以看到，歌颂是诗篇的主要题材，与歌颂和赞美有关的句子遍布在整卷的诗篇里面，成为诗篇的主题。那么诗篇的100篇也是赞美诗的典型，全诗只有5节，但赞美诗的主题显露无遗。请听我来读出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打路易斯奉耶和华打来下他国产，你们打晓得耶和华是善，我们是他早呢，也是输他呢，我们是他的命，也是他操产的眼，打称谢进入他的门，打赞美进入他的院，打感谢他称颂他的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姊妹，你可注意到以上的诗是由很美的平行句组合而成的，音律非常动听，在意义上也很令人感受到赞美上的迫切。百多篇的诗篇虽然赞美和歌颂的字眼源源不绝，但是每一篇的内容都很独特，反映出赞美上的理由也有数之不尽。诗篇的66篇歌颂上是因为神降服了仇敌，但诗篇100篇歌颂上却是由于神造了我们，而他是慈爱呢。在诗篇中可以看到很充实的很多样化的内容，所以诗篇的赞美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能够启示人教导人的赞美。诗篇除了表达对神的赞美之外，也同时表达赞美神的人，也就是敬拜者诗人的心声。诗人遭遇逼迫的时候会向神发出求告的心声，在遭遇不公平的时候会发出困惑的心声，在困难得到神解决的时候就会献上感恩，在犯了错需要神赦免的时候也会发出忏悔的声音，还有在痛苦失望的时候也会唱出哀歌难过的歌声。所以诗歌书里面也同样包括一种叫做哀歌的诗，就是以悲哀的事情来做诗的题材。你一定想晓得旧约诗歌书也有一卷叫做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就是诗歌当中的哀歌最好的例子。这一类的哀歌在诗篇里面也可以找得着。诗篇137篇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哀歌。诗篇137篇1-4节经文是这样说呢，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下到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点的柳树上，因为那点掳掠我们呢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呢要我们作乐，说道，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边唱耶和华的歌呢？好了，弟兄姊妹，有关诗歌的阅读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回我们会继续再讲，请留意收听，愿神赐福给你。